天使夜未眠，疲倦的心灵等待抚慰，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，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。
天使夜未眠，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。
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。
是夜未眠，陪你到入眠。欢迎好朋友和多多一起共度这一个夜晚的时刻，我是多多。今晚是多多陪你聊生活的时间，要聊聊我在生活中所看见有所感触的事情。好朋友，你是否觉得在我们现今的时代里，偶像的人设崩塌的速度，不论是清纯玉女偶像被爆出性爱裸照，爱家好男人被爆出已经婚内出轨好多年，总是在隔三差五的时候，就会让我们原本喜爱的偶像形象在一夕之间破灭了。而这一类的事情呢，一再的发生，都让我们感觉到怀疑人生了。似乎我们正身处在充满骗子的时代，不敢相信有好人。今晚呢，多多陪你聊生活，想和你谈的话题就是建立人设与人设崩塌的一线之间。今晚的多多陪你聊生活，我想和你谈的话题就是建立人设与人设崩塌的一线之间。其实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，除了学习课本上的知识之外，生活就是我们生命中最大的教室，让我们可以越来越多的体会到，虽然我们相信人之初性本善，但是也知道人性从来就有丑恶面，谎言也始终都在。只不过在今天的社会中，人们对于建立人设的收益是前所未有的巨大，而维持人设的难度却又是前所未有的高。所谓的人设，我想它的完整名称就是人物设定吧。这个词原来是被用在动漫游戏产业的，指的是作者或制作人在建立一部作品的时候，会将里面虚构的角色，他的长相、姓名、年龄、性格、特长、癖好、穿着、兴趣等等基本的参数都设计好，好让这个被设计的角色被注入灵魂的过程中有越来越立体的呈现。所以一个好的会引起粉丝共鸣或喜爱的人设，就可以让动漫作品广受欢迎，甚至还可能因此成为历久不衰的经典。好比柯南、超人、蝙蝠侠等等，都是因此而成为无数周边商品的收益。但是如果将原先用于虚构的角色人设的这个词被套用在现实社会中，也同样会产生类似的效益。现在每一个领域中小有名气的公众人物都有自己的人设，除了企业界、教育界、演艺圈之外，连所谓的网红、公共知识分子、作家等等，也都会以形象鲜明的设定展示在世人面前，甚至连商业领袖们也开始更积极地塑造自己的人物设定。但是我们仔细想想，这个现象呢，并非是在我们这个时代才有的。关于个人品牌这个道理，古早人很早就懂了。从前商人做生意都是将企业家的名字和品牌绑在一起，例如王二的面店、李四的铁铺、康师傅的方便面等等。但是关于人设比较不容易被察觉或在意的就是，人设它是一把双面刃， 特别是在网络时代的资讯流通，速度和广度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。所以人设的建立前所未有的快，而崩塌的速度也是。人设有多值钱，崩塌的损失就有多大。简单的来说，当你被高高捧起的时候，如果没有以步步为营的心态来经营的话，你摔下来的速度不止快，而且会很惨的。所以在网络的时代，带给公众人物最大的启示就是，千万不要建立一个自己守不住的人设。因为现在的群众不能接受的是，嘴上说一套，实际做一套。因此呢，建立人设与人设崩塌的一线之间，需要努力的是什么呢？这是非常重要的关键。让多多为你分享一个真实的故事。1836年24岁的狄更斯与22岁的凯瑟琳，他们在伦敦结婚。一开始他们是众人眼里最令人艳羡的一对，狄更斯的事业蒸蒸日上，凯瑟琳操持家务，接连为这个家生育了10个孩子，而她的身材在每生下一个孩子之后就走样一点点，因此频繁的生育导致凯瑟琳的身材走样了。而这个时候的狄更斯的心也开始变了，对凯瑟琳的态度大不如前。1857年狄更斯在排演戏剧《结冰的深渊》的时候，认识了18岁的女演员埃伦特南，他们迅速的陷入热恋。狄更斯写信给好朋友约翰说，可怜的凯瑟琳和我根本不合适，简直无可救药。因此这段婚外情成为他们婚姻的致命打击。狄更斯更开始公开的诋毁他的妻子凯瑟琳，称他精神错乱，而且不关心孩子。狄更斯在那封臭名昭彰的被侵犯的信里，毫不留情地指责他的妻子凯瑟琳，说他是一个冷漠疏远孩子的母亲。然而事实并非如此，后来发现凯瑟琳在写给孩子们的信中，处处都透露出他对孩子们的关怀和想念。1858年3月3号凯瑟琳收到了一份礼物，那是一件非常昂贵的珠宝。凯瑟琳感到十分的困惑，因为丈夫对自己已经冷漠不已，怎么可能会送这样一件昂贵的珍宝呢？后来才发现，那个礼物是狄更斯送给情人的生日礼物，却被珠宝商送错了人，因此让狄更斯的婚外情暴露了。同年5月，狄更斯单方面宣布分居，要求他的妻子凯瑟琳搬离他们共同的住所。而且狄更斯为了摆脱婚姻的束缚，他更是策划了一场精心设计的阴谋，就是将妻子送进精神病院。狄更斯首先联系了伦敦奇西克庄园的庇护所主任，也就是托马斯·图克医师，他要求图克医师出具证明，宣称凯瑟琳患有遗传性精神疾病。可是图克医生在详细检查之后，明确地拒绝狄更斯，他说狄更斯夫人的心智完全正常，没有任何精神错乱的迹象，这让狄更斯非常气愤地离去。此后他更是称图克医生为懂医学的驴。可是在图克医生看来，凯瑟琳不只是心智正常，还是一位充满温情的母亲，而狄更斯所有的手段都只是为了要离开凯瑟琳而已。当凯瑟琳被迫搬离伦敦北区格洛斯特的新月街70号，狄更斯虽然每个月支付他600英镑的生活费，但是却严格限制他与孩子接触，让凯瑟琳在孤独中度过他的余生。后来凯瑟琳因为癌症去世，直到临终之前，他都等待着能够与子女们有和解的机会。而狄更斯更是与情人埃伦特南秘密同居，在伦敦郊外为他购置房产。 狄更斯在公开的场合持续的塑造他慈父的形象，但是私底下的他对子女非常冷漠。直到1870年，狄更斯因为脑溢血去世，他的情人特南则是以远亲的身份出席葬礼，还刻意隐瞒了两个人长达13年的关系。很难想象这样一位大文豪在他的作品《孤雏泪》里给予孤儿生命，《小气财神》里为穷人长出翅膀的天使，但是狄更斯却对自己的妻儿如此的冷漠。好朋友，你正在收听的是《天使夜未眠》。今晚在《天使夜未眠》里，多多陪你聊生活，聊聊我在生活中所看见、有所感触的事情。今晚呢，多多和你谈的话题是建立人设与人设崩塌的一线之间。刚才多多分享的是英国大文豪狄更斯的故事。其实呢，在生活中的你我，即使没有所谓的舞台与镁光灯，或者是众多粉丝的追捧，但是我相信我们也难免会建立属于自己的人设，即使是基督徒也会讲究人设包装。我们也许可以借着人设欺骗到别人，但却骗不了认识我们的上帝。在上帝面前，我们不必为了迎合这个世界的期待而刻意去经营虚伪的人设。最后，多多要以圣经上的话语和好朋友来分享。圣经耶利米书的17:9-10说，人心比万物都诡诈，坏到极处，谁能试透呢？我耶和华是鉴察人心，试验人肺腑的，要照个人所行的和他做事的结果报应他。天使夜未眠，谢谢你的收听，我们就下一次节目中再会。
在无数的黑夜里，我用星星画出你，你的恩典如晨星，让我真实的见到你。在我的歌声里，我用音符赞美你，你的美好是我今生颂扬的。这一生最美的祝福，就是能认识主耶稣。这一生最美的祝福，就是能信靠主耶稣。走在高山深谷，他会伴我同行，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。无数的黑夜里，我用星星画出你，你的恩典如晨星，让我真实的见到你。在我的歌声里，我用音符赞美。